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就我个人的安排，算是把这个生流转瑜伽师地论的本文，加上我所补充的瑜伽师地论的六识差别，还有极论的一段十一义跟甚深的文，算是把主体做了交代。那么我们都知道，整个佛法的圣意所为啊，就是要去证恶无我啊。那么所谓布特嘎罗无我，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那么在这里恶无我的前提呢，是告诉我们这一切呢，都是由于我们在极论上所说的啊三个意啊三个相，就是。回忆一下，无作缘生啊，第二个无常缘生，第三个事用缘生。那么这三个相啊，所显的道理啊，大概归纳起来就是，一切法无生，对不对？这是究竟生义。那无生就有恶无我的意思啊，包括有人无我跟法无我。法无我是指无自性的部分。这是一切法无生，这算是究竟圣义。可是，一切法无生却怎么样呢？不离因缘而建立生灭相。我们今天所有的三界，以及我们四心分别的一切境界，哈，都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离开了因缘，这一切法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相。而这两个如果没有经过这么复杂的理论以及现象的对读，我们也无从了解。不过纵使我们这样子，也只是得到闻所成慧。所以经过这段时间，我们透过这段文的了解以后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所谓所证圣义的部分呢，墨学就还是不离开瑜伽行派的传承，选择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在思所成地卷十六的一段寄送，总共有44个寄送啊，跟各位来做瑜伽师地论的总结。到底透过我们前面的观要证到什么啊，要证到什么，那么要所证的呢，大概就是四个字，一个是有因，一切法是有因有缘，都是因缘所生法。可是因为有因缘所生法呢，就证成什么？证成恶无我啊，所以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要证明一切法都是什么因缘所生法，这是第一件事儿啊。而因缘所生法呢，就显现什么？显现恶无我。那么这个跟中关键的所谓的缘起性空差在哪里？中关键就比较强调性空。那性空其实是，当然主要是指法空，可是只要法空成立，我空当然就也显现出来齁。所以只是要凸显大乘这个主要的论点。可是唯识就比较强调不是在空，空是一个破执的东西齁，可是它不是圣意。真正的圣意是无我。而无我它有智慧边，它有修养边，所谓修养是指大悲的那一边。就是说它兼具般若的圣意，也兼具大悲的一种菩提心的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啊，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这是唯识见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一本瑜伽师地论，我觉得它很圆满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虽然是跟各位来报告心得的人，可是我连再要去做摘要的必要都没有，因为他本论当中弥勒菩萨就帮我们整理了三群的寄送啊，三群的寄送啊，通通摆在哪里？通通摆在思所成地里面。所以如果有机会，其实单单思所成地这16 17 18 19这四卷其实是很值得详细读的啊。如果你想很偷懒的把所谓的瑜伽行派他的理论就是属于进行果通通包括的话，那么读这四卷也算是够，因为它等于是总结， 而且通通用所谓的计算把你做个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南传也好或者是藏传也好，他们的大德在讲经的时候都会背偈颂，或者是先唱诵所谓的祈请文。可是祈请文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包括法义在里面，包括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有学长跟各位结缘的缘起站，其实包括称叹供养，对不对？其实里面包括七支修法，还有包括缘起的法义，也就是说把所谓的前行就是七支修法，加上了缘起的正义，加上结行的回向，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修法啊，通通用寄送体把你总持在一起。所以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缘起正观的修法。当然它是需要有人口传的啊，那么我流通给各位的算是它只是它的寄送啊。那我们本论也有，于其是的论也不落后他人齁，他也有他的传承。所以他的传承的寄送体在哪里？就是说当你要从文所成会进到事所成会，事所成会就是要把我们今天闻熏习的这些法义，包括前行正行结行呢，带到哪里？带到我们的生活上来，一切实处都莫忘这个法义的正观，对不对？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整个闻熏习的结论呢归纳下来。所以入到四祖成地之前有一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在571页哈。那么如果是新闻风版的话571页啊，密勒版的话在1361页开始啊，从1361页到1388页，这边有一段前言，这前言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哈。它里面讲了这个唯世界里面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无啊。有无这件事情是最容易造成我们凡夫戏论的根源啊。我们在前文讲到戏论就是主要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有无，对于我，对不对？对于我去戏论有无，对于友情呢去戏论一义，就是跟自己的是一是义这件事情啊。那么这就是整个戏论的主体跟根本。我们在菩萨地的礼拜一讲不可思议那段文，有九不思议事是世尊定下来啊，弥勒菩萨传讲的东西，那里面就非常详细告诉我们的前面两个戏论的根源，不因思议的东西就是我跟友情，对不对？而我就是不要去戏论有无，你如果与我来戏论有无，那根本就是所谓的这个增益值跟减损值。哎，于是你们立刻就会得到一个警觉，佛法不是谈无我吗？记住哦，无我不是说我不存在，我存在，可是它如幻，这个叫做无我的正确的解释啊，这个是无我正确解释。我的存在性是不能否认相有，可是这个相有呢如幻啊，由这个东西呢建立唯识的空正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哈。不管你是天台华严中论的说法，其实你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二谛，或者是天台他讲三谛啊，三谛。所以这一段文可以说是外中人特别需要读的，就是说你要去看唯识的东西，你要先了解唯识怎么谈有无，因为唯识谈有跟谈无跟中观有无的意见刚好相反，刚好不一样，这定义上不一样。所以纵使讲如幻，我觉得也很可能必须要知道每一宗的定义。可是我们今天因为并不是正说这个思索成地，所以这段文我就打算跳过。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先预习。礼拜六下午班上的同学，三摩西多地结束就会文所成地，文所成地很短啊，只有两卷多，接下来就是这四卷的思索成地啊。我也不晓得到时候谁会来练讲这一段文啊，是他的福气啊。好好学习这四卷是应该很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打算引用的其实只是16卷的一部分啊，如果你们是拿到新闻风版的话在581页啊，581页。密勒版的话呢在1389页。那么入这段文之前，我稍微把前面文的大科齁脉络跟各位过一下啊，你们拿起笔记稍微记一下齁。 世所成地里面的科判啊，我把整个这一地的科判呢简单啊简单科解下来啊简单科解下来，就是底下的三大科。好，第一大科啊，世所成地，你就写标题是世所成地，怎么样去建立世所成会这件事情，那个地就是一个 topic 啊，一个主题的意思哈、啊，不是一个阶段的意思哈、啊。那么世所成地里面呢，主要是三大科，第一科先去定义唯世间所谓的自性清净，自性清净讲最多的是谁？禅家跟如来藏啊，就是说后期汉传佛教里面的大宗，就是如来藏的说法，禅家也引用这个东西啊，乃至于天台跟华严都蛮谈，尤其是华严特别去强调自性清净这件事儿。那么自性清净在唯世界里面的定义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他说什么叫自性清净？如果你对一切相单纯的不要有增益值，不要有减损值，不要在相上去分别染净，这个时候你的那一念心，现前这一念第六意识心，就叫做自性清净。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去让你的心地，净界法师说先把心带回家，意思那个家是什么？如来家。而如来者就是不动不变异，在什么地方不变异？在自性清净处不变异，让你的心的作用保持那种自性清净的明了性，可是怎么样？不随境转，对不对？不取相，不生分别，这些都是自性清净的别名。那么在世所成地里面呢，他开宗明义就为我们定义什么云何自性清净，为九种相应知。如果才刚刚随墨学一块在礼拜一上过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我曾经在菩萨地里面用正文跟各位讲了什么叫做正思，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怎么样独处空闲，远离五蕴的窥闹？怎么样专精思维，如其所闻，如其所就，达诸法的道理，对不对？远离九种不应思议，对不对？然后呢，审地如理的思维，这就是最起码的基础。也就是说，你至少随时随地要练习到把你的心带到远离五蕴的窥闹。然后呢，第二个要件，不去思议佛陀教我们不要去思议的九大类的话题，因为那个话题只会造成你心乱，只会造成你傍三宝，只会造成你善法不得加行的慢缓放逸跟懈怠事，只会有这些过失而已，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以为于中努力去探讨能够得到什么真理跟实相还有答案吗？不可能的，因为那九大议题都没有答案啊，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有的只是细论分别啊。那么第三个要件，那你不做不应思议，那不是把心放空了哈、哦？不是我们一般说啊、哦，把心放空，不是，还要去做什么样？还要去做如理思维啊，就是说如其所闻，如所就的这个如所就法，然后呢，达诸法的四种道理。对不对？如这四种道理去作意去思维，所以要保持三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要调伏五盖，远离窥闹，对不对？五盖不齐嘛，你至少要有九心住的功夫嘛，然后进一步功夫达到欲界定，这是最起码的。这样子你心的那个自信就是作用了。你不要因为唯识所谓的自信是指它的功用，就是不共的功用，就是那个因缘和合底下它会产生出来跟别的相不共的作用啊、哦，不共的作用就叫做自信。所以自信不是因，唯识讲的因是指因缘的那个因，就是讲种子。佛法讲因一定是讲种子意，讲功用的话呢，功用又不是等于业用，就是它没有在作业，就是没有不它不对劲啊，没有一个目标性的去作业，它本身就有一种这样的功能啊，那个功能就是它的自信啊。而那个自信每一法每一种因缘所生法都有不共于其他因缘所生法的所谓的自信，这是唯识的意思啊，跟这个中观所谓的自信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这边的自信就是心的功能， 你怎么样调伏你的心，把心带到一种清净所依的状态，清净所缘，清净所依的状态，那就是正思维，就是思所成谛，要达到，要训练我们这一念心意识达到的目的。如果你能够把心带到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是它本来的自信，这心本来的自信，杂染是我们无始劫来的无明跟爱，对不对？染污其事，所以心才会怎么样？随境转生种种的分别嘛。如果你不随境转，也不取向分别的话，你的心的作用原本只是什么？清净所缘的依他起相，而依他起相就叫做如。清净的依他起相才叫做如哦，杂染依他起相就不是了。杂染起相是带着遍地子的啊，是有我有法的啊，是有两种执着的。而自信的作用，就心本然的作用，如果你没有五盖的牵缠，你也不去寻思六九种不可思议事。如果你能够不把心放成无际空空的，你能够顺着四种道理去做意思维，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就会展现出凡事只见缘起而没有增益染尽生灭来出的相，心就自然展现出什么中道第一地的德相。这个德相就是心的本来风光，本来面目。所以你看它不是很含混的，它很清楚的跟你定义什么叫自信精进。自信精进就是如理思维啊，对不对？远离困扰以后，不做九种不因思议，然后呢顺着四种正理去思维。这个还没有正圣道哦，是加行的智慧哦。我们今天就要依着这种智慧来加行了，才能够正如啊，正道正如。如果你不用这样的心，你不正真如的啊。所以这边呢，跟这个菩萨地的那个八相开合一样啊，只是广略分别有差啊，用的词有差，我就不讲了啊。这是四祖成地的第一颗，如果你们自己看的话就知道，刚好跟我们刚刚学过的菩萨地的那个正思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菩萨地的正思讲得好。讲得好，我会用那里，我不会用这里的东西。那因为那里是更进一步，而且文字讲得比较详细，啊，讲得比较详细。好，那么四祖成地的第二颗叫做思则所知。那么所知一谈到所知，就谈到什么？谈到所知，谈到什么？那个所知是就是我们的所缘。老实讲，在调伏五盖的时候呢，我们有五种进行所缘。再要去正二空真如，就是正二无我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五种善巧所缘，对不对？为了修奢摩他，我们就有奢摩他的所缘；我们为了要修毗婆舍那，就有毗婆舍那的五种善巧所缘。这就是我们在声闻地里面主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呢，思则所知的那个所知，就是对于所谓的所缘尽是，你心三摩地心所带起来的所缘尽。啊，所缘尽，做什么思维呢？做五种相的思维啊，自相有法，共相有法，假相有法，因相有法，果相有法，就是许它有，那我们再看清楚它是怎么有法。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段文什么叫思则所知？思则所知的目的就是唯识观，就是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信差别唯是假立，只是要得到这个结论啊，只是要得到这个结论。所以这边我们先跳过，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把心带到清净作用、如理作意思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取任何所缘，不管你要调伏五盖或者要证二空真如，你就但观察这个所缘的分别影像，然后去证什么？证唯识观的如，对不对？四行如观，然后成就是如是智，完成燃顶忍是第一，然后证无分别智，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啊。这叫思则所知。好，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正文要谈到的第三颗，第三颗在四祖成地呢叫做思则诸法。什么叫法？在这边的法就是名句文。因为你的所知从哪来的？所知是从法来的，是从明句文，从三藏十二部经来的啊，从三藏十二部经来的。 所以呢，你一定要透过施责诸法，然后在这些圣言量当中检责什么？检责四法十意有尽一眼，对不对？变成你心三摩地心带起的一眼镜，把那一眼镜当作所缘，然后来施责所知，证什么？证二无我，对不对？证二空真如，成就无分别智。啊，所以是这样的目的。而所有这些东西的施责作用，都要依止于自心精进。而自心精进就是远离五盖，啊，不做九种不因思议，然后呢，做四种道理的正思，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呢，这样子呢，取诸法，然后呢，正所知，啊，然后呢，成就无分别智，这就是四所成谛的总纲。所以四所成谛这四卷，你不要看它只有四卷，它也包括净心果。为什么？这叫施责诸法底下。施责诸法底下呢，分作两大科啊，分作两大科啊，我已经画下来了哈。这是第一大科是自心清净，第二大科是施责所知事啊，第三大科是施责诸法。而施责诸法底下呢，我们今天的主文在这第三科底下，施责诸法底下分两大科，第一大科是施责经，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把佛所说的经论，以及地圣弟子所说的什么经跟律，以及圣弟子所造的论，你要于中呢烁烁的闻熏习，施责其事，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经。而经呢，经呢，在弥勒菩萨的四所成谛里面呢，讲两分，讲两分。第一个就是共三乘的，共三乘的声闻障。那声闻障呢，在我们《欲歇师地论》后面的85卷到100卷，那边有一个叫色事分，色大声论的色，事情的事，色事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设四者诸法，那声闻障的部分呢，本论把你抉择在哪里？抉择在我们后面85卷以后，就是对于杂含的本母，本母的意思就是对他法相的解释。对于杂含里面的几个七个相应品，做一些法相的解释，然后把它抉择整理在我们的卷85到卷100。好，有机会我们对着阿含经可以把色事分读过一次。这是施责经的第一部分。施责经的第二部分是菩萨藏。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唯有大方广这一分是属于菩萨藏。而菩萨藏讲什么？讲六度四摄，也就是我们现在礼拜一在谈的菩萨地，对不对？啊，菩萨地我当然跳过了六度啊，六度四摄那个是它的主要不共法啊，不共法。那么前面的发心我们才刚刚完毕啊，准备要进到修菩提分的那一段啊，今天修菩提分那一段，所以那就是菩萨藏啊。菩萨藏重点就是发菩提心，修菩提分，对不对？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啊，完成无量劫的佛道。这个就是施责经的第二部分菩萨藏。但是这个量啊很大，对不对？量很大。于是呢弥勒菩萨也很慈悲，他就造了三组寄颂，让我们来总持这个声闻藏跟菩萨藏。所以他底下呢做了三组的嘎达，嘎达就是茄陀哈，就是于茄师地论的那个茄旁边改成人字边啊，然后呢你我他的他啊，这是梵文啊，汉文的意思就是寄颂的意思啊，就是寄颂的意思。他把所有这些法义呢，净行果的法义呢，编成三组的寄颂文体，方便我们意念。那么他做了寄颂之后呢，他也做了长行来解释他啊。那这三组寄颂呢是哪三组？所以在嘎塔，在寄颂那边，就是施责诸法分两科，经跟嘎达。经分两颗，声闻藏保存在摄事分那里，菩萨藏啊，整个菩萨地。那这个当然是指三藏十二部经的全体了。那么摄经的呢，就是嘎达，就是寄颂体。而寄颂体分作三颗，而我们今天只讲它的第一颗，圣意嘎达，圣意的切陀啊，圣意的切陀，就是他讲圣意地的寄颂啊，圣意的寄颂。那么第二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果的部分，你的所证就是这个，你所证的圣意就是圣意嘎达里面的内容 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果余伽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嘎达呢，是它整理属于行余伽的部分，就是说你在修二道止观，前行、正行以及结行应该怎么做，就等于他把声闻地里面的一些修三摩地的善巧整理下来，他把它命个名叫做意趣切陀，意思的意，趣味的趣，意趣嘎达，你们看内文就可以知道了，我只是念给各位听哈。那这段文其实就是在整理。那么我曾经在讲定学选读的时候呢，我曾经选用了两个小论啊。第一个小论是这个无作菩萨所写的世亲菩萨解释的六门教授习定论，我也选用了能海上师所摘录的定道之良颂啊，定道之良颂。那么比起他们这两分呢，这个意趣嘎达算是很精简的啊，算是很精简的。可是有弥勒菩萨对于这个偈颂体的解释啊，在意趣嘎达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道理了。道理无非就是苦集灭道嘛。苦集灭道四谛当中，尤其是以苦集二谛的理最重要。所以呢，他把所谓的净于且啊，编成了体意切陀，体意身体的体啊，意义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意大利的意，体意就是净于且。所以他刚好反过来啊，刚好反过来，先讲所证的圣意菩提，那么再讲怎么行，再讲你要去学什么道理啊，再讲你要学什么道理。所以如果各位学长你们对这四祖成谛这一品是有兴趣，你们不妨四卷文不多哈，你们可以去自己好好读。他的方法，读起来的方法就是你把偈颂抄出来，然后对着长行文，他几乎是一句一句的解释，你只要科句科的对，你就几乎找到了弥勒菩萨对于他每个偈颂啊文本身贴着文的解释，而且有他的脉络架构啊，有他的脉络架构，就是科判啊，有他脉络架构，你们可以去读得出来。那我们今天所要用的就是圣意，而他在圣意伽陀里面呢，所引用的就是缘起观的所证菩提。缘起观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圣意嘎达里面所要谈的东西。好，那你有弥勒版的话，你就打开1389页。如果你是新闻风，就581页。那我建议你们呢，开始正式读了以后呢，这个礼拜你们有时间，就请把圣意嘎达这一段文，总共有44个偈颂，每一个偈颂有四句啊，你自己找一个笔记本啊，空白的纸哈，横纹纸把它抄下来啊，把它抄下来，行距放宽一点。根据我们后面长行文的解释，你把你需要贴文旁录的摘记在行句中间，然后把这几张偈颂44个偈颂的这个小抄啊，我建议你们随时带着，当作你们闻熏习这个缘起正观最后的圣意啊，圣意菩提的结论啊，大概法义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善巧的方法。好，请看到581页或1389页，请看这边科判。他说啊，这个云何师则此法，此复二种因之一，师则速达拉藏，速达拉藏就是经的意思哈。第二个师则嘎达意，就是偈颂。那么师则速达拉意呢，如摄十分，摄十分旁边就写一下是声闻藏。啊，声闻藏里面的止观的精要就是圣意的精要，就是杂含啊，杂含是圣意哈，讲这个阿含止观的圣意篇的啊。那么再来就是菩萨藏的教授当中呢，当广说啊，所以此本文不录，本文只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第二科所谓的师则嘎达意，就是把三藏十二部经的声闻藏跟菩萨藏呢，浓缩成净行果这三组偈颂。啊，他说师则嘎达意呢，富有三种，一者建立圣意嘎达，本文我们今天就选这个部分；二者建立意趣啊，意趣意嘎达， 这里的新闻封版的意趣是错的，是意识的意，是意识的意，意趣意趣意嘎的。第三个呢是建立体意嘎的，体意嘎的主要是在讲苦地跟极地，啊，把苦极二地的这个法相，啊，摘录在这第三部分，属于静与写的部分，啊，这是这段文。那我们就选用底下，余下就开始看正文哈。建立圣意嘎达者如金言，其实这里面呢都是从金摘录出来的，那当然是弥勒菩萨、五祖菩萨他们去结集出来的啊。于是他说啊，建立嘎达、建圣意嘎达等者呢，此中金言如下之事，随文当悉呀。那么这边说金呢，表示说这个句子呢是法句来的。所以照理说我就判读它是出自于法句经，当然你去一一对读并没有完全一样的文字，可能是因为翻译不一样啊。那法句经大概在目前流通的版本大概也有十几种版本的翻译，所以很多，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们是修止观的而且喜欢寄诵体的话，我是觉得法句经是蛮值得读的啊，它是共三乘的一个教法啊，一个教法。当然目前流通的版本主要有南传版本跟北传，就是汉传的版本啊居多。像汉传他们从小沙弥就要开始背法句经，就开始背法句经，他们从小沙弥三岁五岁，我都还看到强力玛法师他们还要考小沙弥，都要背那个里面的文。那我们就等于这里面的内容，但是因为文字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也没有去采用它的本文哈。好，那读寄诵，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读寄诵的方法。读寄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了解它的文体。它的文体呢是四句为一个句子，对不对？那么每一句呢有四个字的，像《楞严经》就是四个字一句的，对不对？我们大乘的经呢、方广经呢，很多四个字一句的。那标准的是这边的五个字一句啊，那么汉传的经典当中也常见的是七个字一句，五个字七个字是常见的，为什么？跟我们汉人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有关系，这它跟我们的绝句体一样，五言跟七言的绝句一样啊，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模式把那个当初梵文的经典就直接翻过来，所以我觉得他们翻译也很厉害，怎么用这么五个字或七个字就把那个法义的一句一句哈，因为你知道梵文结构是很复杂的，要把它精要成那个语义哈，精准，但是每一句话又不能够超过五个字或七个字。可是你看到藏传的版本就不太一样了，藏传版本大概通常你很容易见到最少是七个字，常见都是九个到十个字，九个字到十个字都有啊，都有。你去看他们那个传承的法本就有。比较长的那个寄诵，那我们这边是看到非常标准的五字啊，五字的绝句啊，一句五个字。那你读了完了之后就知道，原来四个字这样子是一个句子，所以你就要去标句记的标号。所以在这一文当中总有44句啊，从新闻封版581页一直到584页有最后一句，弥勒版从1389页啊开始一直到1393页，因为它中间夹的科判嘛哈，科判夹在里面也很好哈。其实科判做的还不够细，等我们长行文讲完之后，还要把它的科判再弄细一点啊，再弄细一点啊，这样的话整个那个句意哈脉络会结构很清楚。那我们就随着弥勒菩萨的句解哈，看后面的科判。所以因为你前后对读不容易，所以我就建议你们下一次一定要把这个句子这44句的另外抄。如果你们懒得抄啊，你们就学我一样，我是很懒得写字的，我就去大正藏啊 copy 瑜伽师地论的这一卷，然后呢它的寄送就在这里啊，如果换作森田的话，他大概就会剪贴一下，因为这边就是 A 栏的一半嘛，然后 B 栏、C 栏，然后呢，这边这一页的这一栏还不到一半，对不对？你就把这个四个栏位，这边贴这边刚好，所以大概差不多三栏左右，啊，三个栏位。那你们不偷懒的话，就直接在拿着白纸哈， 横文字把它再照抄一遍，这样我们读后面的长韩文的时候呢，才不会前后翻。因为有些长韩文后面长韩文会全句引用，有些时候不会，他会说都无宅主等，那表包括说包括底下那几句，可是那底下几句我们记忆力不够好的话，就不知道他是讲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把那个缺的字句就要补上去。那如果你另外有这样子的记啊、哦、记的这个文，你就可以对照长韩文，那你就把长韩文注解在那个记诵的行句中间，然后留下必要的东西，尽量不要字密密麻麻。像李丽那个书，我几乎只要被他读过都不能看的，因为都密密麻麻哈，写了一堆的东西。所以再读的话，就要用一本干净的东西，然后再把它重新整理一遍。啊，这是这边要做的事情。那你看看它的大科很简单，我们先读一下它的大科。好，第一个大科，总标有没有看到？啊，从引经诵底下是不是有个总标？对不对？丑一总标，所以总标一句哪一句？只有四个句子，四句一句。都无有宅主，即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啊！这四句整理的太好了，对不对？首先呢，就是要证无我嘛。而这边的无我，他只讲普特嘎罗无我，还没有讲法无我啊。所以他这边只讲普特嘎罗无我，所以他说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这两句已经把缘起正观的结论讲完了。我们上个礼拜才用六品寻思讲他的结论，不就这几句吗？只是多了什么？亦无是夫啊，亦无自信是夫，于能转变者转变诸法，只是多了这句，这句只是法空观的句子，对不对？只少这一句。如果就人无我来讲的话，这两句就够了。所以缘起正观得到的结论就是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无有宅主已经把无自在我已经讲完了，可是为什么要多一个作者跟受者呢？因为了要显它相翻的另外两个概念，就是业跟义守。业跟义守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不能否认有，是有业有义守，可是业没有作业者，义守没有受者，所以它一定要加上都无有宅主，那个无要用三遍，无有宅主，无有作者，无有受者，这是他的结论。总说是无有宅主了，好，所以你没有自在，于自在故呢，就得到两种无我嘛。啊、我们大乘的看法是这样啊，因为这里呢还在讲声闻现观，所以他就讲都无宅主，都无宅主，可是有业跟义守的相续相，对不对？所以由业义守的十二有之相续相当中得到什么无作者无受者的结论。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相的第一个，无作缘生义，对不对？好，诸法亦无用，对一切的存在现象是有因有缘的啊，一切法是要有因缘生，可是因缘所生，因缘有没有作用性？没有，诸法亦无用。那诸法是包括因缘，因跟缘，因跟缘都各自没有生果的能力，可是离开因缘，果又不会生，对不对？所以底下他说而用转非无啊，这两个义，对不对？无生义跟有生义都要讲，对不对？什么道理解释无生，什么道理解释有啊？有相转，这两边都要结论。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把我们所谓的八义啊，本文的八义啊，集论的十一义，结论就是四句。你看他整理的有没有很精的，非常的善巧，有没有？细故为都干完，嚯，他在顶盖那精力鬼爆缸啊！但是详细有详细的好处，因为脉络清楚啊，不是直接背答案而已。那这个就直接背答案，怎么来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详细知道它的脉络啦啊！所以简单只是告诉你，总标是跟你讲，我们讲中音域就先要讲中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这四句，会背了吗？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但是呢而用转非无，对不对？四句讲完了。而这四句呢分作前二后二，它底下的第二个颂到第啊还没 九个颂，就第九、第二到第九，总共有八个偈颂，解释什么？解释这一句话。所以底下什么？丑恶别显。所以丑恶别显从第二句开始，为十二有之，从那句话开始。而这段文分作两科，有没有看到？卯一跟卯二，看到了吗？卯一解释什么？解释总标颂的初二句，就是解释都无有宰主及作者设者。而解释初二句用了几个偈颂，用了，你们就顺便标哈，一二三四一直标到九，啊，所以第一段总共有九个颂。而初二句用了几个颂？用了三个颂，二三四这三个颂，再解释两句，都无有宰主及作者设者。如果你们用弥勒版的话，就很简单，它整个段落帮你刻好了，啊，整个段落帮你刻好了。好，然后呢，卯二就是在解释什么？总标颂的后二句，也就是哪后二句呢？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讲这两句。这两句如果不解释的话，道理显然是矛盾的，对不对？显然是矛盾的啊。所以从哪里？从第四句啊，不，从第五句开始。啊，从第五，诸行皆刹那，住上无惯用，啊，这两句韩老曾经在生物流转的时候有引用过啊。即说彼生其为用，顿点为作者，为用为作者啊。底下呢就举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能够对称啊，于此亦无能认识趋异者。法不能生他，意不能自生，众缘有故生，非故心心有。法不能灭他，意不能自灭，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这两句呢，把我们依无常意的六句甚深讲完了。我们前文有十甚深，对不对？我指的是生流转的本文，总共有讲十门甚深，而依无常意他就讲了六意，有没有？而这两句就把六义讲完。四因无生，虽然四因无生，怎么样？非故心心有啊，非故心心有啊。法不能灭他，亦不能自灭，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啊。这四句后面的第九颂的四句讲第六义，讲第六义，第六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义啊。所以这八个颂就是在解释总标句，有没有？而这九个颂加起来啊，这九个颂加起来就是为了要显现什么？显现整个缘起正观的结论啊，整个结论。所以结论就在这九个偈颂当中讲完了。那接下来呢在第十个颂以后，它的科判就改着叫做广变啊。新文风版在582页的天的部位眼二那个根啊，改一改，那是广变的广。前面呢是总标啊，总标就跟你讲直接缘起正观圣义的结论是这样，用九个颂讲结论。而这边的广变就跟你讲脉络哦，脉络怎么样去得到刚才那个九个偈颂的结论，两种结论，对不对？两种结论，我啊啊，三，其实三个结论呢，无我的结论，无生的结论，有相转的结论，对不对？得到这三个结论。而三个结论怎么出来的？由底下从第十颂到第四十四颂分作两大科来广辩。所以广辩底下分作两大科啊，第一大科卯因，卯一，卯一显什么？显一切法有因有缘生。这段文如果说长一点，就是在显示什么？因缘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这边讲有因啊，这边就用两个字有因。好，一切法就是什么？一切法你真实去观察，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包括圣道都在内，连佛种都是从缘生，何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啊？所以他就从第十颂到第二十六颂，各位顺便标一下啊。所以这边总共有十到二十六，而十到二十六又分作两科，还记得吗？我们在礼拜一讲过的时候呢， 弥勒菩萨说我们有四种应该思议的事情，因果还有杂染清净，一切有因如是因，一定是如是果，这因果是定法则了，这不用谈，我们只要正确用十因四缘五果，就可以去解析一切的现象，一切现象不超过十因四缘五果，好，可以解析所有一切，一切其实只是因缘果的建立，此外无他。可是我们今天于中就会分别什么杂染跟清净，而杂染跟清净不是因果生的，因果不会生杂染，不会生清净。上课前有一位这个学长才跟我在三楼讨论，他说一手为什么是无忌，他以为说啊，我们三恶道的一手果报应该是恶的啊，我们的人天的一手果报应该是善的啊，不对，只是我们今天会在人天的果报当中感觉比较可爱，我们只能说那个果报我们分别心会认定它比较可爱，可是它一手果报本身仍然是无忌的，这是唯识的意见，这个意见很重要的。所以你于这个一手果报上面再去分别可爱不可爱，这些都是分别所生的东西，所以染净是从缘生的，所以他就把缘的部分呢再开作杂染跟清净。所以先说杂染，而杂染有几个颂，从第十到第十六七个颂来解决，来解释为什么杂染啊，有恶品为一，这恶品是指谁，就是愚痴，就是无明跟爱了。所以底下就是愚痴之所飘，彼遂邪生尽，诸贪爱所引，愚尽常放矣。就是这两件事嘛，就是因为愚痴跟贪爱就会牵引润生，对不对？舍有之杂染就会一直不断的次第升起嘛。所以杂染缘起的主因就是由这两品为一啊，所以总共有七个计受。然后呢，为什么怎么样转移清净啊？转移清净文就很多了，从第十七个计受到二十六啊，十七到二十六总共有十个计受啊，总共有十个计受讲清净，清净缘起。你看清净缘起一开始讲什么？观五蕴，观五蕴的色如巨墨，受蕴如浮泡，想蕴如阳焰，行蕴如芭蕉，视蕴如幻视，对不对？是日清之所说，这是世亲菩萨在经的解释释论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诸行一时生，一时住灭。所谓的一时生，一时住灭，就是同时因生因灭果生十分等故，就是这两句话。好，你观这个东西，而怎么样？愚痴，你现在开始谈。前面杂染缘起是因为愚痴跟贪爱嘛，于是他就先辨别愚痴，再去观破贪爱，啊，再去观破贪爱，最后得到什么结论？第二十六句，前后差别故，自因果色，只是这一切，当它现行的时候呢，就会次第相生。对不对？于是我们假说有因有果，但其实它只是次第相生，不是由因生果，只是因现行故引发果现行，而因我们就推度它是业，果就推度它是一手，它其实就是个业一手，前后差别次第相生的相续相，对不对？根本没有一个作业的人跟受益受的人，所以他说作者与受者一义不可说，结论啊，结论。你光看这几个字的关键性，你就知道他真的是非常精准的谈到那个重点啊，谈到那个重点。所以这十个偈颂就在谈清净缘起，清净缘起怎么观？就这样观。你把这段文的道理，十个偈颂不多，对不对？四十句而已，对不对？就把他的长恒文搞清楚，也不过后面几页啊。弥勒菩萨，你顺着他的文，把充其量把它变成白话罢了嘛。好，这个是讲一切法，不管是杂染法、清净法，就是圣凡二道，无非就是因缘所生法，讲就是这个东西。那既然因缘所生法，佛就说什么？我说即是空啊，意是啊，意是假名，也是中道义。好，这个不谈。唯识家就跟你讲，先显出那个净。净就显现杂染分跟清净分，那不管是杂染分、清净分，一切法就无非是这两分嘛，而这两分都显现因缘所生，性是空的，对不对？ 所以就显现二空真如二无我的道理，所以结论就在后面，由此来变无我。可是无我，无我却用三颗来解，见则这三颗用哪三颗？明因果、变苦集跟变灭道这三颗。他在无我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却在跟你讲什么？虽然前面跟你讲无声，对不对？因为说是放了其性即是空嘛，虽然讲空无我无声，可是无我的真实意是什么？无我的真实意就跟你讲理无我无声性空。可是我们今天宛然有，不就更显现情执之所生吗？分别之所起吗？懂吗？当你理一分一分的肯定，你理无声理性空理二无我，这个理越确定，而现象有就更显得什么虚妄分别所摄，懂意思吗？所以在这边的无我就要显现出三个结果。第一个，这一切都只是前后差别因果施设，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因道不断故，就会因引发因引发因嘛，因就是种子相续嘛，对不对？种子一直不断的，你不去对治它，如果种子设长积极在阿赖耶识当中，你不起对治业，和合作用转从自因所生及色受所作，乐系论为因，若尽不尽业，诸种子一熟就会怎么样？引发爱非爱果。你看两个偈颂，生命的缘起讲完了，就这样。我们今天就在无我性空无声的圣意底下，就因为这样子，这样子是嘛？自作自受嘛，对不对？第一个沾种子不对治，对不对？你不修圣道，你不求出离，你甘愿被他摆布，对不对？串习无始劫来的习气，莫名其妙被他拖着走，而又一直不断的这一生呢，难得为人呢，你又继续乐着戏论为因，这是祸的部分，要继续怎么造敬不敬业？而这边敬不敬业是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哦，还不是指圣道行。这样子呢就引发什么？引发诸种子一手成熟，成熟就显现什么？爱非爱国。你看有没有讲完了？背骨把我们学半天的东西整理纲要就这么多，八句讲完了。底下是解释这一段，底下的那个二九三十三一啊，这三个句子在解释这两啊这两个句诵。那么第二颗呢是变苦集啊，变苦集啊，苦集呢是从32个偈到第36偈啊，第36偈，然后呢再来谈灭道二谛，从37偈一直讲到44偈。43偈讲有余一涅槃，44偈就讲无余一涅槃。你看哈，自内所证故为众啊，为众苦尽故，永绝戏论故，一切无戏论。这边就是证无戏论的有余一涅槃，对不对？当怎么样？众生名相续及法想象中无，再也不受后有了，没有后有的生死流转了。那么连涅槃者亦无哦，这第四句更重要，亦无涅槃者啊，这是跟声闻见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圣意嘎导。好，那你们44个偈颂以及大颗都算是标了吧？啊，标号了哈。好，标号我们就开始翻到新闻风版584页，我们就开始看弥勒菩萨一句一句怎么帮我们解释哈。弥勒版的话呢，在1393页长行式。好，因为你们没有抄寄送，所以可能开始的时候要前后稍微对照一下。好，不过他这段文原则上都有引寄送哈，引寄送，所以你们跟着看一下。好，请看到这边开始的长行解释的第一行哈，他首先先跟你讲意趣，此中一指补得嘎罗无我，请把这几个字夸弧，表示这44个寄送的中意是这个。所以他这边危险什么人我啊，还没有明示啊，还没有把他的那个甚深秘密的法无我意显现出来啊。 不过那个不重要，那个我发给各位的中论，他全部在讲什么？在讲无自性我，无自性空就是法无我的部分。所以这四十四个偈颂主要在显现什么？依止于不特告了无我的圣意，来宣说如是圣意嘎道。好，这个所以这边是先交代一下本文的宗。那么他讲这段文的目的是为了对治什么？为什么要修学人物我呢？为欲对治增益（括弧损减）（括弧）这二边执故。那增益的旁边呢就写有执，而损减的旁边就写无执，执无，你就会因为增益执而执有，因为损减执就会执无，就变得二取空了。啊，不是多在一边，就是多在另外一边哈。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什么要学习为缘起？为了学习缘起，就是要对治无因说跟邪因说，就是对治增益执的人跟损减执的人，对不对？你有些人执不平等因啊，有些人执无因啊，那这些邪见呢，都是源自于增益执跟损减执之二边执。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缘起正观正四圣谛的人无我的圣意，就是为了要对治增益跟损减这两边子。于所摄受，什么叫所摄受？所摄受就是我们的所依跟所缘，我们的依缘总说是摄受。我们为什么知道是活着啊？因为我有所依的五蕴，对不对？这所蕴打了会痛嘛，对不对？割了会受伤，会流血嘛，对不对？而且我今天会用我的眼睛遮起来，就看不到外面啦，打开就看得到外面啦。所以用所依所缘，而且对境的时候就有很多住伴心所会生，对不对？你心随着住伴心所生，那你心就会有不同造作的业用，那显现出这一念心的自信。所以什么叫摄受？摄受总共有五义啊，所以你旁边注明一下，这是法相的基本概念，就是自信、所依、所缘、住伴跟业用。住伴主要是指心所跟心王相应的心所啊。总这五义讲起来就是摄受，以这五种摄受是说于中有宅主者，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错误的一种观念。那么于诸业用呢，说为作者；于诸果报之一手果报呢，说为受者。啊，所以这边就讲了三个执着。第一个，我们把自信、所依、所缘、住伴、业用这五分摄受是，认以为我们于中可以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对不对？有一种所谓的自在主宰。但实际上呢，于中的自在性不可得，对不对？你完全被所依所缘住伴业用宰制你的作用，所以说你有自信，这自信都要待缘起啊，待什么？等待所依所缘住伴业用，它才能够有功能嘛。所以自信虽然假说是它的自相功能，可是如果没有依缘住伴业用，它什么事也不能干，对不对？所以它的自信的功能完全是由因缘住伴业用所显现的嘛，所以它还是因缘所生法。那你因缘所生法，你于中怎么可以说有自在我？这自在我是不可得的。那么于中又特别对业用的部分只以为是有作业的人，于果报的部分呢，只以为有受果报的人。我们就会于这些生灭事当中呢，会得出这三个不如理作义的结果。那么如是伴诵。哪伴诵？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伴诵，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呢，你们对文就是写文，你们的文呢就是偈颂，左边写偈颂，右边就写解释啊。先做这样子的科句整理啊，偈颂对着弥勒菩萨长行文的解释，他怎么解释啊？就是对这边就是用这伴诵，就两句啦。都无有宅主啊，都无有宅主，作者及受者，用这伴诵解释这段文。啊，如是伴诵遮显什么？遮显别义所分别的我。那别义者指的是指分别义啊。女一中呢，正是一品就是讲八分别生三世嘛哈。 又这样子遮遣于八分别生三世当中，分别有我，然后有我在记着我所，整个的执着是这样子发生的。好，我们看一下长那个披寻记，他说啊，于所摄受说为宅主等者，怎么解释呢？